开始吧，还是三十二门。上一次说到了三十二门的那个偈，三十二门的偈比较长，听不到声音的话，那我们继续开始。三十二门说的是不生不灭，我们把这个偈子再复习一下。三十二门的比较长，但是内容还行，比较好理解，我个人觉得啊。三十三门那个比较有点麻烦，我就是说的是说了七种外道的无常，比较复杂，把这些都贴出来啊，稍等，切法不生，不生无自性，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灭除彼生论见意不生意，我说如是法，于夫不能知一切法不生，无性无所有。连达婆幻梦，有性者无因，不生无自性，何因空当说？以离于合合，觉知性不现，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为一一合合性现而非有，分析无合合，非如外道见。梦幻即垂发野马钱达婆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折服有因论，身唱无生意，身唱无生者。法流永不断，炽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为什么就是佛有这个偈颂，就是还是回到这一门的最开始，就是大会说的是，就是你这个不生不灭，就是讲的不生不灭，那不是外道也说不生不灭，你的不生不灭跟外道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昨天好像问答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他说基督教说的永生跟就是佛教讲的不生不灭。它有什么区别？它有什么区别？老师的回答就是说，基督教的永生，他说的是不灭，他没有说不生啊，他没有说不生啊。那么不生这个地方上是咋回事呢？不生这个地方上也是方便说，也是方便说，这个地方就强调了这个不生啊，还有无因是咋回事呢？是灭除彼生论建立不生意，就是说的是就知道你会生，就知道你会永生，所以我就说个不生，我这个不生是为了你那个有生说的，你要是没有那个有生，我也不说这个不生，所以佛法这并不是立了一个什么东西。并不是立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说了这个不生和无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看一下，通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佛就说了，说的是就是之所以说不生呢，是要灭除他那个有一切确实在生，一切确实有为的，是为了灭除那个，所以我说不生意，就是说的并不是我建立了一个并不是就是说实有一个不生。但是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愚痴凡夫啊，他总是不能理解，他总是不能理解他，我说什么，他可能都会当成实有，他不能理解。所以说，我说不生不灭，大会就会说的，你这个不生不灭跟外道的那个永生有啥区别啊？他就会有这样的问。他就是总觉得就是有一个实有的一个什么东西，实有不生不灭。你既然说了如来的义名叫不生不灭，那么实有一个东西，它是不生不灭的，他总是这么认为，总是这么认为。所以说，我说如是法，愚夫不能知。这个一切的住法呀，它本质上并没有生，它本质上并没有生，它也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它本质上是，就是依法不立，荡然不存的，荡然不存的。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呢，它并不坏一切的现象啊，就像是巫术，这个做巫术的他就是用咒语啊，他给你幻现出来一座城池，这个城池里面好像什么都有，但是这个城池是虚幻的，我们可以就是用海市蜃楼来想象这个城池也是可以的，就是那个海市蜃楼，就是那个海市蜃楼，像梦，像幻。像那个巫术，他用巫术变换出来的那一个梦，那个假的城池一样，他就是他还有这些现象，你看到有这些现象，但是这些现象本质上是并没有生的，并没有生的，所以它就不存在有实质上有一个因而生，就是这个不生啊，它有两种阐述方式，一种它叫做从现象上说不生，还有一种从根源上，它就叫做无因。就无因这一门，这个颂就是有强调这个，有一会儿强调无声，一会儿强调这个不无因，不声和无因，我的理解是这两个的意思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一切法的本质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一切法的本质上并不曾生过，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无所有的。但是呢，它有各种现象，它有各种现象，就像梦，就像是幻，就像是巫术的幻化的之城一样，它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它有这样的现象呢，就是你能看到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并不断灭，但是它本质上并不是真的实有。它因为它并不是真的实有，所以它也不存在一个真的有一个什么原因而生出来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生过，所以叫钱达婆幻梦无性，有性者无因。这个既然是这个为，就是说的是为什么就是要说不生，要说无自性，要说空呢？何因空当说，就是何因当说空不生和无自性呢？就是为什么佛要强调空不生和无自性呢？这个地方啊，在楞伽经的前面也说过多次了。我觉得这个楞伽经强调这个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的人他没有把这块儿说出来，我觉得他已经强调过好多次，就是说的是不生空和无自性。为什么说不生空和无自性呢？不生空和无自性是从三个角度来阐述的，三个角度，一个是说现象，现象就是没有生这个现象；一个是说的是根源，就是没有一个因让它生出来；还有一个说的是实质，本质，本质上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它从这三个方面来说，那么为什么要说空不生和无自性呢？因为啊，就是说的是本质啊，它并没有一个和合。你这个和合看到的是一个现象，就是所以叫以离于和合，以离于和合觉知性不现，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为一一和合性现而非有。就是说的是这个，看看这个地方上是咋解释的。以离于合合，觉知性不现，就是说你看到了，就是我们说明明看到了有东西啊，明明我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桌子啊，明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电脑，这都是由于因缘和合，所以你才能够有这种的，就是所谓的见闻觉知的这样的一种的，你认为是一种真实的感受，这个真实的感受离不开那个外景，而那个外景是真实和合才和合，就是有那个因缘和合才形成的，也就是说有因缘和合条件具足了，你才能够感知到这样一个桌子，你才能够看到一切的景色，它都是因缘和合。假如说因缘不和合了，那么你也就没有这个觉知性了。所以说，这就知道这一切的东西啊，都在于这个因缘，就在于这个因缘，这个因缘之现象，因缘之现象。所以叫以离于和合，觉知性不现。它离开了和合，离开了因缘和合，这个觉知性，这个觉知就不存在这个觉知了，就不存在这个觉知了。所以说呢，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两个是互为条件的。所以说本质上来说的话，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本质上是空是不生是无自性，你看到的东西那都是有条件的，那都是有条件的。所以说离开了所有的这些，就这个东西上是并不存在一个实质的自性，并不存在一个实质的自性。所以呢，就说空说不生说无自性，这些因缘和合呀，就这些因缘和合，它是现象，你看到了现象，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都不是实有的，都不是实有的。这因缘和合，这个就是说，你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好像它呈现了一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它一直都在变化，一直都在变化。你看到的任何的这种稳定的状态，它实际上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不，一旦因缘条件，就是说的是不具足了，它马上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它有这种现象，但是本质上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主体、实质的自性。因缘和合中的因啊，各种的因啊，各种的缘，它都没有实质的主体，它都是因缘和合。所以说，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假象，它都是这样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现了一个它各有各的性质，而实质上的话，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性自性。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楞伽经啊，你如果读得多，你就知道了，它这个性就是指的是性质，像什么性质，就像是我们的物理性质一样，物理性质就是说这个物体它具有它的独特的这种性质，这是性。这个在这个楞伽经里表说本质的时候，它不用性，它用的是性自性。就是性的本性，它之所以呈现这种性质，那么因为它有一个实质的那种的自性，那种的性自性，它相当于我们说的现在说的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性，相当于这个楞伽经里面的这个性自性啊。所以说性现而非有，你就可以理解成是它现各种现象，但是本质上它是没有一个实质自性的，这就是性现而非有。 为什么呀？为一一合合性现而非有。你仔细分析起来，你就知道了。仔细分析起来，你就知道了。每一个因，每一个缘，它都没有一个实质的主体，它的主体都是各自再由其他的因缘和合而示现，而就是示现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本质上也是没有实质自性的，就是它各自的都没有一个主宰，都没有一个主人公，都没有。所以说分析起来的话，它既然都没有的话，它有这个和合还是没有这个和合的？当然是没有这个和合了，没有这个和合了，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跟外道的见解都不一样了。外道他不会强调空，不会强调无声，不会强调无自性。所以说呢，外道他见了种种的，他在里面编了很多玄妙的东西，他都是认假作真，他都是认假作真造成的。这就是说，分析无和合，非如外道见。这个分析无和合非入外道见，实际上是跟着上面的，是跟着上面的。然后呢，就是说世间种种的这些现象啊，它都是这样的，它并没有实质的去有一个生，有一个生，并没有实质的这样的一个生。但是呢，它现种种的幻象，这种种的幻象现起来呀，就像你做梦一样，就像一个海市蜃楼一样，就像是你的眼睛出了毛病，你看就是有一个头发垂在你的眼前一样，实际上并不是有一个头发垂在你的眼前，它是你的错觉，它是你的错觉，本质上并没有一个头发垂在你的跟前，就像是这个杨艳一样，就像是这个巫术幻化的这样的一个活灵活现的城池一样，它都是虚假的，它虽然是虚假的，但是呢，它有这种现象，它这种现象的本质是虚假的，是不可得的，是不实在的，不实在的，这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它虽然有现象，但是他没有实质的自性，这就叫世间种种事儿无因而相现。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了就是说的，就是不让大家认假作真，不认这个实际的有一个生，有一个灭，有一个有因，所以我才说无生，所以我才说无因啊。就是因为他外道的这个就是他实际有个什么东西生了，或者实际有个无声生出来了，那么从这儿再推论出来，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原因而生，或者无一个什么什么原因而生的。实际上这两个都不对，他压根儿就没有生过，压根儿就没有生过，还说什么有因生无因生啊？所以这叫无生意。这个地方说的是无声和无因，就是所以因为他总是认假作真，当成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才说的是无声。身唱无声的这个，就是佛教这里啊，你就看他一直强调的是无为啊、无声啊、无相啊，就是强调的是这一类的，就是佛法的味道。他虽然是一直强调，但是他由于他一直在强调，他并没有断灭啊，他并没有断灭啊。他虽然说无声无声，但是他的法流一直没有断，生生不息的这样一直的没有断，他的法脉一直没有断。身唱无声者，身唱无声的这个，他法流一直生生不息，一直生生不息。这个无因论呢，它能够照亮这个世间，它是用智慧能够照破世间，它能够让诸外道感到恐怖，就是痴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这是说，我说不生，说无因，是为了破外道的邪见，是为了破外道的邪见。这世间的一切法，它是有这些现象的，但是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空、不生、无因，是这样的。你不可以在本质上捞一个什么东西，捞一个所得。我们现在就是捞这个明心见性的这种的，我真是服了。就是说的是，你问来问去，就是问那个爆炸呀，问那个现象啊，就是我没有这一下子。这算是就是抓住这儿没完没了了，这过完千座的这些就没有这一下子，没有这个拿老人的那段话翻来覆去的，就是弄弄弄弄弄弄，就是这了又卷帘子了，又看到了老人说的有卷帘子，又看到老人说爆炸，就是我没有这一下子，就拿着这个千座过户来算账。你要是真要这一下子，你千座内你好好打坐也行啊，对吧？你也不好好打坐，你千座后还好意思来要？你千座内你想啥了？你都干啥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就一直的那种有为法的那种非常非常坚固的那种有为法的论调，很坚固很坚固，就是要个东西，要一个知见，要一个能承担的东西，要一个能荷担的东西，能负担的东西，要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能够见得了的，要一个算数的对的。警戒的，哎呀，就是这一类的，对呀，自己没点数吗？其实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可简单了，你说的我们说这些理可复杂、可深奥、可高深，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坐，你啥也不要，你老老实实打坐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的，你老老实实打，你要想要个东西，你就去打坐，你要是有劲儿没地方使，你就去打坐，就完了。 打完了坐你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你也就是也不打妄想了，好得很。你有劲儿了，你再去打，不折腾多好啊！本来很简单的，这个佛说完了这一段之后，这个大会还有问，到了这儿有完没完？人家大会还有的说，还有的说，大会下面还有问呢。尔时大会以偈问曰：“云何何所因？彼意何故生？于何处合合而作无因论？”尔时世尊复以偈答：“观察有为法，非有因无因。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尔时大会说偈问曰：“云何为无生？为是无性耶？为故事助缘？为有法不是有法名无生？”名不应无义，为分别，为分别说啊，为分别说，这个啊就是大会开始问了，大会问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说的云何何所因，他问了四个吧，就是有四个，为什么说这个没有因啊？云何何所因？云何何所因？就是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就是说的是他这个没有因呀、啊？为什么说他这个没有因呢、啊？就是彼意何故生？彼意何故生？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地方应该是你从这个。于何处合合而作无因论？云何何所因？彼意何故生？于何处合合而作无因论？于何处合合而作无因论？就是这个，在这个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得到了一个结论而说是无因呢？就是你通过了怎样的论证？你通过了怎样的论证？就是说的是宗因欲合合嘛，这样的话才得出来一个结论嘛，对吧？宗因欲合合嘛，就是你是怎么样的分析得到了一个无因的这个见解呢？然后呢，就是你在什么地方说的是无因呢？就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场所下、什么情况下说无因呢？云何何所因？就是你在什么地方说这个无因呀、啊？说无因呢、啊？彼意何故生？就是说的是，既然是无因，它为什么又生出来呀？这就是问了这三个，问了这三个，这三个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说无因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它既然是无因的话，为什么又有东西生出来呀、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是怎么样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是无因呐、啊，就是大会问了这三个问题，然后世尊就说了，世尊说，其实啊，你就别在这说有因无因，它并不是一个有因无因，就是说的是，它不是有因也不是无因，就像是说的那个非一非一一样，它不是一也不是一，它不是有因也不是无因，它这个用来是干什么呢？用来就是说的是。就是灭他们那些的见解的，灭那些见解的，熄灭那个外道的那种的意音呐、啊，无因之生灭啊，就是灭他们那些的，是灭他们那些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们有了我才说无因，他们没有我就不说无因，这叫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彼从是灭，就是说的是这并不是有因，这并不是无因，这就是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无因，我说的无因是用来熄灭外道的这个意因呐、啊，或者无因论呐、啊、这样的一些邪见的，就是为了熄灭那些外道的，或者是生或者是灭那样的邪见的，所以我才说不生不灭，我就是为了熄灭他们，所以我才说，你别以为我这就是一个无因了，你就在这无因上又在这抠了，这抠到啥时候啊？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大会又接着问了，这个云何就是那到底什么是无声呢？前面说的这个是无因啊，后面说的是那到底什么是无声呢？是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啊，它叫无声呢？还是因为就是一切法虽然是这个有，但是它实际上是要等到缘具足了它才能生，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称呼它叫做无声呢？还是说确实有一个法叫做无声呢？你看不是有一个叫法位叫无声法忍吗？ 有个师兄，新来的师兄就是我要修心中心。我说为啥呀？那个看到这个老师说了，说这个看到了这个说了，说这个修心中心能够直证无生法忍啊，这个太高了，这个太高了，我要来修心中心。我就怕他修到半截他修不了了，这心中心哪有这个高低啊？就是有个法叫无生吗？有个法叫无生吗？是不是有个法叫无生啊？还有一个，您既然说了无生，就应该有实际的意思啊。对吧？所以你应该就是告诉我嘛，你应该告诉我嘛。这是问了有这个3个问题吧，就是什么是无声啊？是因为一切法什么都没有叫做无声，还是因为一切法虽然都有，但是它要有因缘了才能够得生？所以根据这种情况就称呼他们是无声呢？还是说的是不是确实有一法叫做无声啊？因为你也不可能光说一个无声而没有实际的意义吧？它肯定应该有一个实际的意义，所以肯定有一个无声法。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无声之法呀？后面的这一段比较长了。尔时世尊复以偈答：非无性无声，也非故住缘，非有性而名，名也非无意。一切住外道，声闻即缘觉，七住非境界，是名无声相。你看《楞伽经》说完了离离离离离，又说了非非非非非，不是非一非二吗？它很有这种非的味道，它所以说是破妄显真，破妄显真，破斥二乘偏狭之见啊。它的非非就是大慧不是问吗？就是说的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到底啥是无声啊？对吧？到底啥是无声呢？是什么都没有啊？还是因为它要待缘而生啊？还是因为确实有一个法叫做无声啊？它应该你说了无声，它就应该有实质的意思啊。佛就说了，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叫做无声；也不是因为它要待缘而生，所以叫做无声；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的是它确实有一个无声之法，它确实有一个名儿，它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呢，说这个无声也并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就是说的它。大慧问了3个问题，就是佛回答了3个问题，把这3个问题都否定了，然后还引申出来了。他就是最后一个引申的，最后一个引申的，就是说这个他并不是，就是说的是有这个法，并不是实有一个法叫做无生法，并不是这样的。那他不是这样的话，就说明无生没有意义了。既然没有无生这个法，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没所谓了。也不是的，无生也不是没有意义，它并不是谁有一个法叫无生，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就引申了一点，就最后一个好玩，最后一个就是非有性而名，名也非无意啊，它并不是谁有一个无生，无生也不代表着就是说的是等于没有意义了啊，就是说它不是谁有一个无生，它不是谁有一个无生。不是只有一个无声，但是无声也不是啥都不是啊。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有点好玩了啊。这怎么理解呀？所以说一切住外道，声闻缘觉，七住非境界，是名无声相。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就不好理解了，主要是最后的那个前面的你飞飞飞飞飞飞到最后，那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并不是没有意义哟。就这样一说就懵了，因为外道的他的那个思维就是推测、推论，他用世间的那种的坚固的那种两边的妄想去推论，要么是有，要么是无。佛就说不是有，但是他也不是啥都没有，完了这就完了，这就是外道他揣测不到，声闻缘觉他也揣测不到，七住地的他也揣测不到了，七住地的他也揣测不到了，就是这种他揣测不到的这个就叫无声了。哎，所以说就是正好跟8地直证无声法忍，它不是对应了吗？它不是对应了吗？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这个《楞伽经》里面，它没有仔细的说这个七住是指的是实行实住实信实行实实行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的那个实住，然后后面才是实地。它这个地方这个实住到底说的是这个前面的华严的那个实住啊，还是说的是这个地呀？因为有的时候地它也叫住地。它也叫住地，地就是说的很稳固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就相当于这种心地。那么它存在这个，它正好是指现在的这种心态，所以就叫做住地。所以说七住这个可能是说的是实住，也可能说的就是实地。那么它没有特别的，在楞伽经里面它没有特别的阐述过实住，所以我认为你把它直接理解成七地也可以，也可以的。这个地方让我们不做多余的发挥比较好。但是呢，你可以有其他的一个，就是8地是证了无生法忍啊，这个地方上是大家所公认的，所以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七住它正好它都想象不了。 都想象不了的，都没办法达到这个境界的啊！这个就是无声了，这个是无声了。头大，头大是因为你总想揣测它，你总想揣测它。远离住因缘，也离一切事，唯有微心住，想与想所想距离，其身随转变。我说是无声，你不是头疼吗？看看这个，看看这个。那么就是说的是，他们都不能揣测，那到底什么是无声啊？无声啊，就离开了一切的因，离开了一切的缘。你凭着你的思维，你凭着你的这个打坐，都攀援不到它。你凭着那个警戒，你凭着那个，哎呀，我明白了，你也攀援不到它。但是它是没有吗？还是有啊？哎，这个地方上可微妙了，唯有微心住。这个地方上既没有一个能想，也没有一个所想，既不是你能想的，你也想不到它。想和所想就是能所距离，能所距离。这个地方上啊，就得到了本质的改变了。这个地方就叫做无声啊，这个地方叫做无声。说这个无声啊，远离一切因缘果报，它有微妙之心常住，微妙之心常住，能所。能所距离啊，能所距离，其身随转变，这个地方上咋理解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八地是无生法忍吗？八地无生法忍，如果是从楞伽经的前面学的那个一生身那一门啊，有一个觉法自性性一生身，大家还记得吗？觉法自性性一生身说的就是八地以上的，八地以上的它的那个一生身的变化有个什么特点呢？惟妙惟肖啊，就是特别的惟妙惟肖，特别的惟妙惟肖是因为什么？它实证了，没有什么，没有可，没有生啊，没有生，它实证到没有生，就是它实证到了彻底的无生，所以它能够幻化出惟妙惟肖的一生身。这就是无生，无生正好跟那个觉法自性性一生身是相对应的。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说的是其身随，因为这个无声前面还加了一句其身随转变，所以这个地方上这是一个佛法最微妙、最微妙的、最微妙的一个窍诀。你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非常非常圆满的。这个圆满和殊胜怎么比？就比你的内证，你的内证越彻底，越没有东西，它越殊胜越圆满；它的外相越殊胜越圆满，它的妙用起得越殊胜越圆满，越庄严。就是彻底证得无声啊，他的这个身，他的这个身自然随转变啊，自然随转变。这个地方上我就引用了那个就是那个十双禅师的那个颂，老人也经常的说这个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为什么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是说到哪儿了？就是说到了这个唯有微心住，这个微心到底是个啥心？这个微心是什么？他说的是微妙，我就想到了那个，我就想到了这样一首诗，就是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啊！这个忧，转处时能忧。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这个忧是到底是咋忧呢？这个忧就是说的是这个微妙，这个微妙。转处时能忧，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随着转，他不随着这一切的万境之转，他不随着他的转，不随着他的转。但是呢，他不妨随着一切转，不妨随着一切转。这个地方上就是它的微妙啊，就是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了，它这个转实际上是彻底的不被境界转，不被外境迁了。这个时候它做的像就是心随万境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那是后面的话了。有道理，非常好，非常对。你这个常理是什么理吧？你这个常理就是凡理，你知道吧？凡夫他有他的那种思维方式，他有他的这种的思路，他有他的观念，就离开了这些观念，所以叫超凡脱俗啊。这有什么愁人的呀？这常理所能理解的事儿才愁人呢。你看世间这一切事儿，想想的话，你的不当真还好，一当真愁死人了。幸亏他这不是这世间的这常理的，这多好啊，这好得很啊，这才是解脱啊。所以这个叫远离住因缘，也离一切事儿，唯有微心住，想所想距离，其身随转变。我说是无声，怎么叫本来有生灭呢？咋来的本来有生灭啊？本来没有生灭，就是李静他无始劫以来的颠倒，他认为有生灭了，实际上是本来没有生灭。本来有生灭，佛说实无生灭。你反正你现在学的话，就是说的是目前来说的话，你学个啥都会给你打回去。后面啊又详细的也说了一说，外无外性， 无外性无性，无外性无性，也无心摄受，断除一切见，我说是无声。如是无自性，空等应分别，非空故说空，无声故说空。无外性无性，这个地方怎么说啊？就是说的是外面的那个性啊，外面的那个性，就是外面的那个，就是那个警戒，就一切的警戒，一切的警戒，一切的警戒。这个地方上啊，并不存在啊，并不存在。就是外性的这个，就是外性就叫做外面所现的这一切警戒，它并不存在，它并不存在，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性，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现象，这叫无外性无性，无外性无性，也无心摄受。这是说的外面所说的一切的色法都是不可得的，也无心摄受，就是说了，这是说什么？我们都是说的是这个心啊，要这样啊，要那样啊，实际上啊，这个心也不可得，就是说的是一切的心法，一切的心法这里你也取舍不得。没有你取舍的余地，就是一切的心法，它也不可得，也没有一个心能够去抓取什么东西，能够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取什么。这是说的是对我，所以说我们说的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内部的念转，外面的境界这两个东西全都是虚幻，全都是梦幻泡影。说吧，你这告诉你也不相信，你说我明明实打实的很难受，我实打实的很着急，我实打实的很不安，你总是这么觉得，跟你说你也不甘心，所以刚开始就。叫你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实际上，这个楞伽经这不是说了吗？实际上，外面没有一个实质的外面，里面的心也没有一个实质的心，外面没有一个实质的境界，内也无一没有一个实质的心啊。所以说，你就压根灭了你的念想吧，灭了你的念想，这就是无声啊，这就是无形，这就是无声，断除一切见，任何的见都不可立，佛见也不可立。断除一切见，我说是无声，说是我断除一切见，这个就叫做无声，就叫做无自性，这就叫做空。空无声无自性，就是让你就灭了这些念想的，别企图于生一个什么什么念想，别企图生一个什么念，佛见也不可生，佛见也不可生。你应该这样理解我说的无声无自性和空。我说的无声无自性无空就无空无声无自性和空，就是为了断除你的一切的这个妄想。断除你一切的念想，就是为了断除你这个，所以你应该知道，这些现象还是有的，非空故说空，无声故说空，这个我说的这个空啊，我说的空啊，是有可能就是你看到了有这个现象，你看到了有这个现象，但是你不可以认假作真，你认假作真，所以我告诉你是空，我告诉你是无声的。本质上是空，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说，为什么说空无声无自性，空无声无自性，就我说的这个非空故说空是什么意思啊？非空故说空，就是正好幻象分成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是空，就是我说是空的时候，正好幻象分成，它也不是断灭的，它也不是断灭的，但是它本质上确实没有生。这就是这个非空故说空，无声故说空，一个是非空，一个是无声，这两个都是空。读佛经要使你发狂的话，那就那个，那那就那，读佛经使你发狂，你还没有读禅宗呢，禅宗那更让你发狂，因为啥呢？因为你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妄想执着太坚固了，所以你接受不了呗，就是让你歇的嘛。打完了，哎呀，今天不错啊，打完了，不懂先放着。一切住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得除。你说的这个叫这个恶空，这叫恶见空，恶见空，就是他留了一个空，他留了一个空，这也是方便说，这也是方便说，不可以立的。就是说无声的，无声的离云能所内外双泯，并断除一切见是无声，空无自性，但是这也不是断灭。下面的那一段有点长。人家说因果，这个地方说到了因果的问题。因缘数和合，则有生有灭；离住因缘数，无别有生灭；舍离因缘数，更无有异性。若言一意者，是外道妄想，有无性不生。哎呀，我这个都搁到一块儿了，解释的时候也搁一块儿了，分开可能好一些。有无性不生，非有也非无，除其数转变，是息不可得；但有住俗数，辗转为钩索。离彼因缘所生亦不可得，生无性不起，离住外道过，但说缘钩索，梵语不能了啊，梵语不能了。这个地方上啊，用了这个钩索， 用了这个钩锁，钩锁的意思呢，我理解就是因成了果，果成了因，辗转就是因果啊，因果辗转，因果辗转，因果就是辗转的这个辗转的因果相续啊，这个就叫做钩锁，这钩锁，或者说就是轮回的这个束缚大网，这就是这个因果钩锁呀，因果钩锁，这叫因缘锁，因缘钩锁啊，因缘钩锁。他就说的什么叫做钩锁？钩锁就是它是相套着的呀，钩跟锁它是连着套的，环环相套的。因缘树和合，则有生有灭；离住因缘树，无别有生灭。就是说，因为因缘和合，因为因缘和合的这个差别变化，因为因缘和合它各自不相同，它因缘和合这个很有各种微妙的不相同，各个有各个的因缘和合，所以你看到了有生。而有灭，有生了，有灭了。要是离开了这个因缘和合，离开了这所有的因缘和合，也并没有别一个，也并没有别有一个生灭，也并不会别有一个生灭。就是这个生灭是跟因缘和合是相一块的，有因缘和合了，所以你看到有生有灭。它要是没有这个因缘和合，你也找不到另有一个东西它能生能灭。这也就是这么说吧，生灭是什么呀？是因缘所生法，是因缘所生法；生灭是梦幻泡影，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因缘所生法。离舍离因缘树，更无有异性。若言异义者，是外道妄想。你看一切的诸法，我们看到的一切的现在的一切的法相，它都是离不开因缘和合的。如果离开了因缘和合，它就不存在其他的一个法。如果说它还存在一个其他的一个法，这是外道妄想。你比如说外道，他就认为哦，那个上帝他就是离开了因缘和合的，他是永生的，他是不灭的，他能够创造出来我们这一切，这就是他的，这就是外道妄想。说言一义，就有一个东西，它在于因缘和合之外的，有一个法，它呈现的这个法相是在因缘和合之外的，这都是外道的妄想。是外道的妄想，有无性不生，非有也非无，除其数展变，是息不可得。就是有和无这两个，就是说的是都没有过，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非有，也不是非无，就是说的是有无二法，它没有，并不存在有和无，一切法不是有，也不是无，一切法不是有，也不是无。你别在有和无上寻摸一个东西了，这一切法都是因为它的这个因缘变化。都是它的因缘变化，它都是它的因缘变化，所以它现出来它的法相了。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你找不到一个主体，它都是不可得的呀，它都是不可得的呀。就是说一切诸法都不可得，但有住俗数辗转为钩锁，离彼因缘所生亦不可得。这个生无性不起，离住外道过，但说钩缘锁。凡愚不能了，但有住俗数是什么？你一旦认假作真了，那就完了。你一旦认假作真，你有一个东西认假作真了，哎，这个世界是怎么起的？就是我要明白一个东西啊，你但起那么微微的一点的心念，就这个东西，那就开始连环不断了，辗转成钩锁了，这就是开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这就没完没了了，这就没完没了，辗转为钩锁。但是呢，这些钩锁啊，它是互相的，它是互相的一个钩锁。你要是离开了这个钩锁，你也不存在任何的法相。所以说啊，这些生灭它是假象，这生灭是跟因缘它是锁在一块儿的。如果离开了因缘，就没有另外一个法可生，另外一个法可生。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实质上啊，就是说的是并没有一个生灭可得，并没有一个生灭可得，实质上是无生的，实质上是这个没有自性的，这样就离开外道过了，外道过了。但是你说这个世间只不过是因缘钩锁，它不能理解啊。他不能理解啊，这说的就是一切的法，它都是因缘和合生的。离开了因缘和合的话，它也没有生灭之法可得，生灭法可得。而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这因缘和合的这个，这个现象啊什么的，就是它本质上也没有主体，所以因缘和合实际上它也是妄想，它也是妄想，它都是咱们的妄想，妄想连篇成了钩锁。这个妄想啊，连着，就是坚固、坚固再坚固，就坚固的成了现在的这种轮回世界了，轮回世界了。辗转成钩锁，凡夫他不能知道，他不能知道。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是说的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无生。因缘所说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是否可以概括这段话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不可得，不许概括。进行时怎么了？ 但有驻足处，转为辗转为钩索。你杨子涵，你是说李靖是从这个地方联想到了阵型时？不可能吧，他太能联想了，他这种联想我简直无语。哦，阵型师在，不是说阵型师，我是说李靖的这种的这个啥，他可能看到阵型师，跟阵型师打招呼，就跟阵型师打招呼。我这是我联想的，我联想错了，他跟阵型师打招呼呢。若离原钩索别有生性者，是则无因论破坏钩索意。这个如登显众相，钩索现意若然，是则离钩索别更有助性，别更有。是则离钩索别更有助性，后面还应该还有无性无有生，如虚空自性，若离于钩索，会无所分别，复有余无生，贤圣所得法，彼生无生者，是则无生人。就是这一段还是说的这个无生啊，还是说的是无生，无生并不是没有意义啊，无生并不是没有意义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的，先看前面的，如果认为就是说的是离开了这个因缘钩索之外，还有其他的法可生，这样的这就是外道的无因论，这是外道的无因论，它破坏了钩索意，这就相当于什么呀？波无因果了，波无因果了。波无因果了，就是波无因果的，他认为是，哎呀，这没有一个因果，压根就没有一个因果，我们造吧，造完了就是这一生没了也就没了啊，这一生没了也就没了，就是说的他认为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离开了这个钩索，别有一个生法，这个是就是说的是那有另外一个那个东西是永恒的，那个东西是永恒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啥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地方上它是这个，它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因果这我们它不是这个在这个光在这个因果里面，在这个因果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这样的这种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因邪见，无因邪见就是说的是他认为的是这个否定了因果，否定了因果，否定了因果。所以说的这种的是。破坏了因果钩索之意，否定了因果，他还不是波无因果，他不是波无因果，他就是认为另有一个东西，另有一个，比如说是，就是说的你这个现在的这个因果，你现在的这个因果算什么？有另外一个不在因果之外的东西，确实有那个东西，他这个就破坏了因果了，破坏因果了。比如说上帝，他可以造，他高兴了他就造，他不高兴了他把咱们都毁了，他就是这就破坏了因果的意思了。实际上啊，这个如登显众相，钩索现若然，是则离钩索别更有助性，就像是灯能够照亮这个照那个像一样，就像是灯它亮了就能够照到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灯它亮了能够照开大家，但是呢，并不是代表着这个灯啊就是众相。就是众相，如果离开了这个灯，众相就无一显。这个因缘也是这样，因缘它只是幻象，就是因为因缘和合，所以呢，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现象，有各种各样的现象。离开了这个因缘和合呢，也并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缘，就这样一个就是生灭生相啊，灭相啊，就这个就有点像灯显色一样，就是因缘钩索也是这样的，因缘钩索的它就像这个灯亮了能够显开一样，正因为因缘钩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有诸法的所现的这个生灭之相，所现的这个生灭之相。但是灯灭了，这个生灭之相也没了，就是这个，是则离钩索更别有助性，就是说的是这个外道就认为的这个是因缘是因缘，诸法是诸法，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这实际上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无性无有生，如虚空自性，若离于钩索，会无所分别。实际上啊，如果离开了因缘这个钩索以外，还有别的法可得，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因缘和合的话，那就是这个你永远看不着，也就是说他说的有一个上帝，他是在因果之外的，那谁能够看到这个上帝啊？我们知道的现在的这些现象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都是因果以内的呀。那就是他在因果以外有个东西，我们永远也看不着了，永远也看不着了。 这就是说的是无性无有生，如虚空自性，若离于勾索，会无所分别。就是他外道的认为的，它是两个东西，它是因缘和这个住法，它是两个东西，它是确实有一个因缘，确实有一个法，然后有一个法在因缘外，那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对的。这种的无生是应该批判的，恶见的无生，这是一种无生。那么还有的无生呢？还有的无生，它就是圣贤所证得的无生，这个无生是无生法忍，是无生法忍。因缘和合，它也都是梦幻泡影。这个因缘和合也不是实有的。若持住世间观察勾索者，一切离勾索，从事得三昧、痴爱、住业等，是则内勾索，专随泥团轮、这个种子等名外。若使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勾索意，是则不成就。若生无自性，彼为谁勾索？辗转相生故，当知因缘意。他这个地方给详细的解释了一下啊，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这个钻髓泥团轮，我记着前面的那个第九门好像是说过，第九门好像是说过，就是说的是那个钻木取火的那个钻髓能取火。这个泥团轮，这个泥团就是说的是用轮子转动这个泥团就能够做成这个。瓶子就能够做成这个瓶子，然后呢，有种子就能够生稻麦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属于是外缘嘛，外缘嘛，还有一个内，还有一个外嘛。我记着好像是第九门说过啊，第九门说过，这就是内就是痴爱住业，外面就是勤外面的那些，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缘，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缘。就是说，若使住世间观察勾索者，一切离勾索是。同是得三昧，就是说的是，如果啊，我们啊，就是说的是，仔细的看这个世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佛的教导，仔细的观察这个世间呢，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的一切的这个勾索，这个因缘勾索的主体啊，都是空，都是空，它的这个主体啊，本质上它并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本质上的来说的话，并没有一个勾索，并没有一个勾索。就是我们要是用智慧观察这个世间，你一一的把这个勾索，你仔细的观察，仔细的观察，仔细的观察，你就发现每一个勾，每一个索，它都没有一个实质的主体，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世间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勾索，并不存在一个勾索，从事得三昧，就是这个地方上是很好玩的，就是这个勾索，这个勾索，勾索者离勾索。就是勾索者离勾索，你要是政治观察的话，一切勾索者当下他就是无勾索，他就是无勾索，勾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事得三昧，得什么三昧啊？当然是无生三昧啊，当然是无生三昧啊。后面呢，他也有详细的一些解释吧，详细的一些解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勾索啊，你要是分的话，就是这个内因和外缘，你可以分成两类，像这个就是这个痴，实际上就是代表着无明啊，无明啊，贪爱呀、业爱呀、这就是十二因缘嘛，这就是有情诸业嘛，有情诸业，这就是内勾索，这个外面的这些什么生火的钻啊，这个做瓶的这个轮儿和泥团啊，这个。能生成这个，能长成这个稻子的种子啊，等等的，他是说的是外界，外界就是无情啊，无情气世间，有情的住业，无情的气世间呢，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从心法生出来的这个一切有情，一个是就是这个外面的那些色法，那是无情气世界，无情气世界，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缘，这两个相合合，这两个相合合就构成了因缘所生法。构成了因缘所生法。若使他有性，若使有他性，则从因缘生，彼非勾索意，是则不成就。既然这个内外的勾索的，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所以说呢，因缘所生的一切的这个住法，它都是无生的，除非是就是说的有情无情这两种因缘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生的，就是若使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勾索意，是则不成就。就是有没有从内外这两种内因外缘两种之外，就是从这个因缘果报这个之外而生出来的另外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是上帝啊、大梵天啊等等等等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若是有他性，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除了这个内因、除了这个外缘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呢？有没有这样另外一个东西呢？他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这样的从一种就是说的是非常。 常的，就是不寻常的这样的一种的因缘而生出来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彼非钩锁意识的，它是不成就的。就是这个钩锁啊，它是内外连环相扣，就这样造成了我们的这个轮回。它并不存在一个其他的东西所造。如果有其他的东西所造，这个东西是高于这个钩锁的，它就把这个钩锁给破坏掉了，这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是不可能成立的。若生无自性，彼为谁钩锁？辗转相生故，当知这个因缘意。所以啊，看到一切的诸法，虽然有就是生灭等等等等的现象，但是它本质上是没有自性的，本质上是没有自性的。本质上没有自性的话，到底谁钩锁了谁呀？到底是哪个勾了哪一个？哪个锁住了哪一个？哪个是哪个的因？哪个是哪个的果呀？就这样的话，就是这种误会，就误会了一个很坚固、很坚固的这个世界。这个很坚固、很坚固的世界，就等同于咱们的误会，它两个是辗转相生的，这就是因缘的意思，这就是因缘，这就是因缘，就是现在的这个因缘，现在的这个因缘，它是若生，它并不是真生，它本质上是没有自性的。你只是它有生灭这种现象，但是它本质上是无生的，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些钩锁它有这些现象，但是谁在钩锁？它就是辗转的、互相的、辗转的、互相的，这就是因缘的意义，这就是因缘之意，这就是说因果的，实际上说的是因果的。皆施暖动法，凡于生妄想，离树无异法，是则说无性。如医疗重病，无有若干论，以病差别故，威慑种种智，我为彼众生破坏诸烦恼，知其根优劣，为彼说度门。非烦恼根意而有种种法，唯说一乘法，是则为大乘。这个就是坚实暖动，坚实暖动就是四大了，四大的特点就是坚实暖动嘛。地水火风四大种的特点就是坚实暖动，所以说坚实暖动法就是四大就是愚痴凡夫，他就是说的他有一个错误的见解，什么错误的见解？四大是实有的。四大是实有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我们说四大是实有的，好愚蠢呐、啊！实际上的话，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一点都不觉得愚蠢，你就会说，这个是客观世界啊，这山河大地这是客观世界啊，客观世界不随着我们的主观意志转移而转移啊！你听这句话有道理没有道理啊？说我们这个客观世界，它的就是外道他们认的，就是古时候它没有客观这个词儿，它的这些物质世界分析到最微细的这物质世界，无非是由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的，这就是地水火风，就这么说吧。客观世界，这是你的妄想，这个意思。就是坚实暖动法，于凡生妄想，离树无异法。所有的这些因缘和呀，它都是就是是这个，它都是妄想，它都是妄想。然后这个妄想呢，就因缘辗转和，这是一切的法相就是这样的，一切的法相都是因缘辗转和的，都是你的妄想。树就是分别啊，树属树的那个属嘛，它就是你的分别。离开了分别，并没有异法，是则说无性，是则说无性，都是这种的妄想，都是妄想。离开了这种分别离开了妄想分别，也没有其他的法。妄想分别微细的时候，那是无明，那是痴爱，这是内，这是刚才说的这个是这个叫做这个内钩锁，这个叫内钩锁，内钩锁也是主因呀，也是主因的呀。外面的世界你认假做真了，那就是外钩锁，那就是外钩锁。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水火风那都是妄想，我们说的客观世界那都是妄想，那都是妄想。离开了这些妄想，也没有什么法，法都是我们的妄想。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法是并没有实质自性的，一切法并没有实质自性的。就是说，从无生说到了无因，还说到了无自性，还说到了无自性，这是说到这又反复的说了空无生无自性，实际上是。然后后面就说了，哎呀，就像是人啊，有很多很多个病，就是医生啊，治疗这个病，他有很多很多的病，他本来没有那么多的立论，他没有那么多的立论，但是问题是他的病各种不一样啊，他有的时候病，你跟他说无因，他没反应，你说无声，哎呀，他就原来是这样，有的你跟他说无声，他根本都不在意，他纠结在于到底有因还是无因那儿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说无因啊。对吧？所以说他的病他有差别，所以说呢，就为了就是说的是治疗他的病，为了他治疗他的病，所以呢会有种种的这些方式，就是佛法这个都是为了让众生就是说的是断住烦恼的，为了断住烦恼的，所以说根据他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的根性的优劣。 就是为他们说不同的法门。这个根啊，怎么是忧，怎么是裂呀？其实很简单呀，你妄想执着轻的，那就是忧；你妄想执着重的、坚固的，那就是裂。那个坚固的不得了的，不得了的，你就一句两句根本都说不通的那种的，那都是裂。所以说，知其根优劣，未比说度门。并不是说，因为并不是说的是因为他就是种种的，就是烦恼各个不同，就有种种的法。这种种的法，只是为了破他的烦恼的权利。实际上，佛法只有一个。你刚开始因为他们的烦恼不同，你跟他们说的那个引入的不同，最后归去归的都是一个，都是一个。所以说，本质上来说的话，佛只说了一乘法，压根儿就没有二乘，就只说了大乘，根本就没有小乘。这个地方上，经解上用了一句"法本法无法，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心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用了这个来说，法本法无法，就是说的是方便法门，方便法门本质上是它不利于法的，所以它有种种的方便，它有种种的方便，这是大乘佛法是这样的，能够无说而随类广说，这个就完了，就结束了，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结束了，这个地方上就说了这个因果的问题吧，我觉得是说了因果的问题。前面有一个，就说的那个离钩锁的那一个，观察钩锁者，一切离钩锁。我觉得这句就是可以代表，就是这里面的一个重点儿，可以代表这里面的一个重点儿。就是说，世间的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假象。世间的法就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一门就讲完了，这一门比较复杂，内容比较多。目标又不好使了，我看看。离钩锁和三祖对四祖道的，当然了，当然了，异曲同工，异曲同工。到底谁绑着你啊？贺电谁绑着你啊？没事儿，没事儿，我来吧，我自力更生。到底谁绑着你啊？本门关键词不生不灭，多闻无生。大慧问佛不生不灭之法，就是不生不灭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不生不灭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待缘而生，也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也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它确实有一个啥无生啊，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主要是外道的它就是有一个断灭了，有一个断灭。或者说是，就是说的是职为一个恒常了，因为这样，所以才说不生不灭，所以才说不生不灭。后面呢，就是佛说完了这个之后，又说了好长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就是说的什么是多闻，多闻就是善意，善意者为多闻。说了一下多闻，就是我说的这些啊，都是方便说，你要意思，你不能在这抠字眼儿，你抠字眼儿，哪个都有矛盾。然后就说了有几个不同，就是说的是外道的有因和佛说的无因，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一样啊？反正都是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无因，它有一个有因，它不是你们都是有一个东西嘛，对吧？你它是外道是有一个就是因缘以外的东西生的，那你说是12缘生的，一样不一样啊？然后是微尘啊，还有这个梵天呀、等等9种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你说一切诸法的实质性，它不生不灭，这俩一样不一样啊？这个实际上他说的九物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就是只看到了他永生的地方，没看到他不生的地方啊。还有四大自性是不是实有的呀？是不是实有的呀？这就是说，就是回答了这四个都回答了，都回答了。就是佛说的无因，他是催外道的邪见，是催外道的邪见。他说的是个空无生无自性，但是并不是断灭，并不是断灭。一切的因缘，这个因缘从无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佛说的这个无因呢，是幻有而实无。跟外道的那个神我意因它不一样的，它不一样的。第三个说的是这个因缘和合，咱们现在见到的一切法相都是因缘和合所现的，不可能有一个因缘和合以外的东西，有一个因缘和合以外的东西，那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呀？它就把因缘这个事儿给它破了，属于这个破坏因果的，这个不能成立。还有一个就是地水火风这个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的，就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客观自性。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客观世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又说了，无非是这个佛说的一切法都是为了就是众生啊，就是为了众生差别，所以佛法的方便也有差别。但是呢，究竟上来说的话，归处上来说的话是一乘，是大乘，就是归处上就是佛说的就是大乘，并不是小乘。你可不能耽搁在小乘那出不来呀。出不来呀，那就把佛法给坏了，那就把佛法给坏了。我们现在看到处的都是小乘的， 他还号称着自己是学佛的，实际上他都是坏佛法之意。这个因缘钩锁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在经解里面，当时我就举了元音老人说的这个大修行人，这个不落因果，大修行人不落因果，这一个就是一切钩锁者，观察钩锁者，一切离钩锁，到底是有因果呀，没有因果呀？大修行人不落因果，这也是出世间因果啊。出世间因果，所以说他到底是落因果啊，不落因果啊，到底是有钩锁啊，还是无钩锁呀？在这一块儿，就是说，我引用了一下老人的这个第32门不生不灭的这个就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啊？第33门的那个简直是简别无常的那个，就是《楞伽经》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到这儿了就是有点头疼，有点头疼。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就是32门的内容稍微的多了一点点吧，有几万字儿，好像当时写的时候有8万字儿。32门，33门一过，楞伽差不多就快完了，后面那几门哗哗哗可快了，就快完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33门吧。说完了不生不灭，这个大会又起新幺蛾子了。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白复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世尊也说一切行无常，是生灭法，此意云何啊？为正为邪为正，唯有几种无常。大会说的是一切的外道，他也就是对无常这个地方啊，有种种种种的论说，有种种种种的解释。那世尊您也说一切的这个法，它的现象啊，一切法的现象，它就是无常的，一切的法的现象，它就是生灭的，就是它的规律，生灭无常的。那就是说的是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两种无常现啊，就是说到底有几种无常啊？就是这就是第33门叫简则无常，简别无常，不是说了外道关于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的，就是真常义理，真常义理就是说的是那个佛不是你也说无常啊，那个外道也说无常啊，就是这两个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哪个无常是对的，哪个无常是错的啊？这个地方的话可细致呢，可细致呢，哎呀，我写这一段经解的时候简直要崩溃了。因为它是涉及到好多的那个话，你顺不了，也对那个外道的见解也不了解，这个就没有什么，是第一段。然后呢，就说了，就是外道一共有七种无常，外道一共有七种无常。佛告大会：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非我法也。何等为七？彼说有言，作意而舍，是名无常。有说行处坏，是名无常；有说色即是无常；有说色转变中间是无常。无见自知散坏，如乳酪等转变中间不可见，无常毁坏一切性转。有说性无常，有说性无性无常；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七种，七种，那么怎么分呢？我就是这个里面给它分了这样一种啊，分了这样一种说分法。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作意而舍这种无常，作意而舍这种无常的话，就是实际上啊，这几种无常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怎么解释无常？怎么解释无常？就是说的，他认为什么是无常，什么是常，就是他就是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外道，他的本质上他是什么呀？他想要用一种东西，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无常，那么他就树立了七种理论，他就树立了七种理论。一种啊，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造物者，他造作出来了这个世间，然后他就不管了。这个世间任它自生自灭，它就离开了，这叫作已而舍无常。作已而舍无常，就是它造出来了，造出来之后行了，就是这个人，你就是你这个树，这个飞禽走兽啊，这些山呐、啊，这些大地呀、啊，这些海呀、啊，这些水啊，这都是为你所用啊，你去管理它吧，你代我去管理它吧。用完了，他就休息了，他就休息了。这是作已而舍无常，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现在的这种种的无常的变化，怎么样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造作出来的，造作出来它不再造了，不再造了，任由它变化。哎，这是一种无常。行处坏无常，就是第二个是行处坏无常。行处坏无常的话，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本质上它是不变的，就是地水火风。 这个东西它是不变的，但是呢，它的形状变啊，它的体积变啊，就是你看到的表象它是变化的，表象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但是本质上这四大一直是永恒的，就四大的就是微观的这个微粒子它是不变的，咱们看不着，到时候世界损坏了，这个微细的这个微粒子，就像四地水火风这基本的四大元素，它还没有，它还在，它没有合合，到时候它一合合，哪个多哪个少，这个世界又成了，这就是说的是有点类似于，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总体上来说的话，就是这色法任意变换，但是呢，这个本质上来说的话，这个四大是不变的，有点类似于，是不是那个质量守恒啊？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那个？反正是你看着它好像是在变，变来变去，但是它本质上的来说的话，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元素这没有变，就是形处坏无常，形处坏无常。实际上它的每一个无常后面都藏着一个常，都藏着一个常啊。即色是无常。前面不是说吗？形和处坏，这个地方色就是说的是这个色法，四大所造的色法，四大所造的这个色法，这个色法它是无常的，它是无常的，它是无常的，就是色法所造的这个就是能就是这个所四大所造的这个色法它是无常的，就是四大。它是常的，就是说相当于什么，有点相当于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东西，它是常的，而看不见的这个东西，它造出来了这个能看见的这个东西。你看着能看见的东西，它在变化，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的来说的话的，就是那个能造的那个东西，它一直是不变的，它一直是不变的。能造的那个东西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能量吧，能量这个东西的话，总体上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万物的世间，它的一切的东西是在变的。就是前面的那个有点像质量守恒，这个有点像能量守恒，就是你看不着的那个是变的，你能看的是不变的，你能看得着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还有一个色转变中间无常，就是它这个色法呀，它这个色法它不是会坏灭，只是说色法会变化，只是说色法会变化。你比如说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是像乳酪一样，中间转变不可见，无常毁坏一切性转，就像是这个你这个牛奶放着，它变成了乳酪了，就是说的是它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一直在变化，你也看不着它的变化，但是它就在逐渐的在变化，由一种的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由这个牛奶变成了一种奶酪。由牛奶变成了一种奶酪，就是它慢慢的，就是质量变，你不知道，然后突然的就质变了，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了，它就是色之间转变，这个色它并没有一个变换，就是它的这个它就是色法呀，就是说的是这个色法它并没有真正的就是没有，它只是这个色法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它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看来这是这四种啊。我这个地方啊，为了大家方便理解，我就把这前面的这四种啊，就理解成就是说的是这个时有一个能造所造啊，时有一个能造和所造，就是说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外面的这个世界有一个能造的一个主体，有一个所造的相啊，这是说的是现象，从这个现象上，后面呢就说到本质了，后面说到本质了，说到本质了，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这三种，性无常就是说的是啥呢？性无常就是说的诸法的本质就是无常，诸法的特点就是无常，诸法的特点就是无常，诸法的特点就是无常，诸法的特点就是一个无常，这个无常它是不变的，它是不变的，就是无常之性它是不变的，它的特点就是一切无常，就有点类似于啥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那个传说里面的那个，等到快要死的时候，黑白无常就来了。黑白无常那个东西来了，就代表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你快要败灭了，这一生走到尽头了。但是黑白无常，它永远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它永远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就是这个性无常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法肯定都是无常的，而这个一切法肯定都是无常的这个道理，它是永恒的，这就叫做性无常。性无常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幻灭，啥东西都是没，就是断灭的没都没有。性无常就是说的是有性无性全是无常。前面的性无常就是还留了一个无常的道理，无常的道理这个是永恒的，是常住的。 后面的性无性无常，就是有和无都是无常的，一切全都是没有，全都是完蛋，全都是无常的。哎呀，没有任何那个，他自己就这个，实际上这个说法的他自己就破了自己了。性无性无常，那说明性无性无常的这个结论也是无常的。所以你就说一个性无性无常就是错误的，实际上他自己这个角度都站不住。性无性无常就是啥东西都是没有，啥东西都是没有，就是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啥都是，哎呀，完了完了，不可得呀，捞不着啊，断灭的那一种的，就是这种的就导致了，哎呀，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人死如灯灭啊，就是这一类的，很低档的这一种，属于是一切法不生，这个无常入一切法，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法的本质，一切法的本质上就是说的是它是就是说的是不称不生啊，一切法的本质是枯寂不生啊，枯寂不生，因为有一个无常这个东西啊，它深入到一切法的性质里面了，所以导致了无常，所以导致了一切法有生有灭。就说是本来一切法是不生的，一切法是不生的，但是因为无常这个特点，它能够入到一切法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法的现象，它是有生有灭。哎，这个就有点复杂，有点复杂。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就这个我看了，当时看了十卷本的，反正各说纷纭，我就干脆就理解成了就是这样，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这个算是第七种无常见，第七种无常见。无论如何。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这个地方啊，说到了，就说到法性的本质这个地方了，就说的比较抽象了。这个地方上是外道啊，跟就是这个二乘啊，就是容易落的这种的无常无常见啊，无常。这个就是说的是，就基本上这后面的这种性无常、性无性无常或者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性，就是说他认为有一种根本的性质、根本的法性、根本的法性，这种根本的法性就是能够让一切法无常，嗯，就这样。前面的是说现象的，是说现象的，这无常啊，那无常啊，是怎么回事啊？后面的是说涉及到性质这一块了，涉及到性质这一块了，说到的是这个七种无常，然后呢，对七种无常见还要一一的破，这30门、33门就是这样的，33门就是这样的。我到时候的话再好好的再给大家再说一说吧。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一切法就本来不生的，因为无常入了一切法，所以一切法有生住异灭种种现象。哎呀，我告诉你，这个好抽象，是为什么吧？就是为什么会好抽象吧？这个外道啊，他看到了这些无常的这些现象，他要对他有一种解释，他怎么解释他呀？所以呢，就是外道的这种的，在立论立说的过程中，有的就是很抽象，有的就是能够自圆其说，有的他就是根据他的抽象，让你就是很难去就是自圆其说，有的能够看起来的话，他说他要不然的话，他不抽象的话，你很容易找到他的漏洞啊。所以他都弄得可复杂可复杂的，哎呀，说来说去，这个外道为什么要说七种无常呢？为什么要说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外道对无常一种解释，他通过这种解释，他在心里面默默地立了一个和无常对立的常，他因为要追求这个常，他就得到了安慰。如果一切的话全是无常无常的，那就是最后说的那个性无性无常了。那个样子的话，就是说的世间的那些事业不都立不了了吗？都立不了了吗？什么千秋基业啊，万世功德呀，那个东西怎么办呢？那追求还有啥意思啊？都没办法去做有为的法了。所以他们要有他们一个假想的一个常啊，他们才有追逐的劲儿啊。比较复杂，比较复杂。这个下一门看看，尽量举一些生动的例子，把这一门给过了去。过这一门过了，剩下来的就很简单了。主要是对外道的这种思维，尤其是印度的这种非常缜密的这种外道学习的，还要多学习，能解释得更好。大家看看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还有啥修行问题吗？没有，今天就到这儿呗，结束吧。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